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奉郭长老之命，
一年以前就开始为今天这篇信息做准备。不过到了今年六月份的时候，我决定换一个题目，因为六月份鸿飞弟兄讲了一篇道，题目叫做《你们找谁》，其中有一点很触动我。所以今天我想以收刀入鞘为题，作为对你们找谁那篇信息的回应和延续，分享一些我自己的思考和感受。我们先做一个简短的祷告。阿爸天父，今天孩子站在这里，心中充满了感恩和敬畏。今天是我第一次站在真光的讲台上，也是您31年前带领我来美国，我的脚第一次踏上美国国土的同一天。感谢天上的神，这一路您奇妙的引领和供应，赐给我这个宝贵的机会，和大家分享您伟大的恩典和作为，将以下的时间分别为圣归给神，愿圣灵的恩高与众人同在，愿神的大能大力运行在我们当中，让我们都能同感一灵，同门造就，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主耶稣被捕的那夜，彼得拔刀削掉了大祭司仆人的右耳，主耶稣对彼得说，收刀入鞘吧。鸿飞弟兄把收刀入鞘这四个字应用在他在工作上遇到的一个挑战上，因为涉及到个人的能力、面子等等，从一开始的火力全开，到后来不仅谦卑下来，承认自己的算法有瑕疵，并且公开道歉，主动采用同事的方案，而经历的一连串的心理路程。虽然弟兄只是轻描淡写一带而过，但是在我看来，那实在是一个靠着圣灵大大得胜的经历，为主做了美好的见证，天父也在弟兄的身上得着了当得的荣耀。第二天，我在家中做家务的时候，也遇到了一个挑动我肉体的事情。正当我感到里面血气上腾，各种思绪分沓而至的时候，收刀入鞘这四个字便铿锵有力地临到了我。那个已经死过千遍却又准备再一次满血复活的老我，就好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顷刻之间便销声匿迹了。让我觉得受到触动和震撼的是收刀入鞘这四个字背后所带有的属天的能力，其实就是福音的大能，天父差遣独生爱子流血舍命，赐给世人和平的福音。刚才我提到的两个例子本身平淡无奇，属于日常生活和工作中最常见的场景，但是不平凡的是福音大能的真实，可以扭转乾坤，可以完全彻底的改变一个人的生命，其价值和意义远远比表面上看见的解决一个具体的问题、化解一场暂时的危机更加深刻、更加深远，值得我们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在这里驻足，做进一步的思考和探讨。我想请大家
下一个 slide。
我想请大家一起思考的第一个问题是，主耶稣在逾越节的那天晚上被捕，是一个突发事件吗？答案是因人而异。首先，主耶稣自己，主清楚的知道，天父在万事以前，在神永恒的旨意里所定下的那个无比重大的时刻，终于到来了。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是道成肉身的主耶稣与生俱来责无旁贷的神圣使命。主耶稣就是为这一个时刻而生的。另外，主耶稣生前已经多次预言自己被卖受死，并且那天的晚餐上，主也明明地告诉门徒，这是最后一次和他们一起吃饼喝杯了。可见对主耶稣来说，被捕不是突发事件。对卖酒的犹大来说，还有那些打着灯笼火把拿着刀枪棍棒有备而来的乌合之众，同样不是突发事件。他们蓄谋已久，共同策划，精心安排了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但是对主耶稣身后的十一个门徒来说，他们跟随肉身的主三年半的日子，就在那一个时刻戛然而止，来到了尽头，显然始料不及，以至于惊慌失措。这就引到我想请大家一起思考的第二个问题，在不知道主耶稣即将被捕，没有任何心理准备的情况下，那天晚上彼得出门的时候，为什么随身佩戴刀剑呢？这一个小小的细节其实很值得我们三思。
下一个 slide。
好，约翰福音十八章第十节，西门彼得带着一把刀就拔出来，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他的右耳。首先，历史渊源，在我看来，西门腰间佩刀的典故不能不说是源远流长。从近处看，美国允许私人持枪的法律和彼得随身佩剑的动机可以说是一脉相承，都是为了防身自卫，保护自身的安全和利益不受外来的侵犯。往远处说，穿越历史的长河可以一直追溯回到史上第一桩婚姻，第一个家庭里出生的第一个人类的后代，他的名字叫该隐，亲手杀害了自己的同胞弟弟雅各，开启了人与人之间刀剑相向、手足相间的先河。第二，属灵的本质，西门的刀，从本质上来说，不是为了防范狼虫虎豹而存在的，因为狼虫虎豹在神的创造中原本都是不伤人的，以后也不再伤人。以赛亚书六十五章二十五节，在神的圣山遍处，豺狼与羊羔同室，狮子吃草如牛，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神造天地、日月、空气、洋海、动物、植物，但是刀剑不是神造的，是人造的，目的是用来对付人类自己。 西门的刀清楚地说出，人类社会从古到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本质是人人自危，互相防范，彼此为敌。从西门的刀到现代的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核武器，到现今乌克兰战场上使用的无人机、人工智能，人类把最尖端、最高精的科技、最耗时、最浩大的投资，永远都用在军备竞赛上。杀人武器日新月异的进步和发展，充分地说明了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就是从亚当夏娃被逆神、被赶出伊甸园开始，人类在犯罪堕落的道路上便一去不复返。从该隐因嫉妒而恼恨弟兄，不惜杀人流血，人类在自相残杀的网络里便越陷越深。当人类拔刀相向的时候，已经完全背离了神造人的初衷，伤害的不仅仅是彼此，更加是得罪神，与神为仇，与神为敌。因为生命的主权单单属于神，人践踏生命，不管是别人的生命还是自己的生命，都是对神主权的侵犯和藐视。试想一想，当亚当夏娃得知他们的长子杀了他们的次子的时候，是怎样心碎的感觉，就不得而知。千百年来，天父眼看自己的儿女世代为仇，互相杀戮，又是何等心碎剧烈的滋味。但是六千多年来，世人明明知道冤冤相报、血债血还不是办法，也没有出路，还是应着景象不肯悔改。如果我们也能够像神那样，听见亚伯的血从地里发出的控诉的声音，听见从亚伯一直到如今每一个被杀之人的血从地里发出的控诉的声音，我们就不能不承认，人类的残暴和愚蠢都到了至极的地步。在这个无比痛苦、无限绝望、充满了血腥和诅咒的怪圈里，人类一边品尝自己亲手酝酿的各种苦果，一边朝着自我毁灭的方向高歌猛进。总而言之，一句话，西门的刀来自于人类保护自身安全和利益的初衷，最终却走向自相残杀、自我毁灭的结局。毁灭的不仅仅是人类自己，全地和其中一切被造之物也都一起遭殃、被诅咒、受连累。现实生活中的西门和西门的刀，在现实生活当中，大到国家民族，小到婚姻家庭，处处都充满着西门和西门的刀的身影。现今世界舞台上正在上演的两场战争，岂不就是活化在我们眼前最生动、最真实、血淋淋的人生教科书吗？中东地区世世代代的恩怨情仇、战火硝烟，渊源是什么？可以追溯回到祖先2000多年前，圣经第一卷书《创世纪》里所记载的人物和事件。《创世纪》21章10节， 亚伯拉罕的妻子萨拉生了儿子以撒之后，萨拉对亚伯拉罕说，你把这使女和她的儿子赶出去。那个使女就是夏甲，使女所生的儿子名叫以实玛利，以实玛利就是今天中东地区所有阿拉伯人的祖先，后来也有十二个大族或者大国从他而出。创世纪二十五章，以撒的妻子利百加怀了孕。二十五章二十二节，孩子们在他腹中彼此相争，让利百加极其痛苦，以至于之前因为不能生育而向神呼求的利百加，如今反而指着腹中尚未出生就彼此相争的胎儿说，若是这样我为什么活着呢？利百加腹中的那一对双子出生之后，哥哥叫以扫，弟弟叫雅各，雅各就是以色列，今天所有以色列人的祖先。有史以来，围绕在以色列四周与以色列世代为仇的国家和民族，几乎都是以扫、以实玛利和罗德的后代，也就是说中东地区的冤家对头四千年前都是血肉之亲的手足弟兄，从一碗红豆汤结下的冤仇到今天多少生灵涂炭，每一场武装冲突的幸存者都信誓旦旦的要为死去的亲人报仇雪恨，冤冤相报无止无休。再说俄罗斯和乌克兰这两个民族，同样是同宗同脉同文同祖，千百年前是一家，同样是弟兄为仇的故事，同样是手足相煎的悲剧，大可不必赘述。刚才我们众目远望，对西门的刀做了一个时局的扫描和历史的追溯。现在我想邀请大家做一个角度的转换，就好像我们微信视频，刚才手机的镜头向外，看见的是远处和近处周遭的环境。现在把镜头切换，反转过来，对准我们自己。让我们一起来检查一下，在日常生活的工作、生活和学习中，我们是否也像西门彼得一样，随时随地身上带刀出行，分分秒秒准备拔刀出鞘。其实根本不需深究，也无需具体到你我个人，免得尴尬。就说现如今在全世界的范围内，家庭和婚姻的状况如何，人尽皆知，不言自明。网上资料显示，2022年的统计数据，美国第一个婚姻First marriage 就是不包括离婚重组的 First marriage 的平均年限是 8.2 年，也就是说从爱到恨，从满怀美好的憧憬到全部梦想的破灭，从青春美丽到遍体鳞伤精疲力竭，从婚姻的殿堂到婚姻的坟墓，只需要短短8年的时间。在这些看不见 战火硝烟的战场上，父母、儿女、丈夫、妻子、同胞、手足之间奉行的同样是拔刀出鞘，不依不饶，以牙还牙，以眼还眼，鱼死网破的战略方针，可谓是刀刀见血，剑剑穿心，两败俱伤，无止无休。人心所受的伤，所流的血，所积攒的冤仇，所垒筑的高墙，所留下的遗憾，所传递的信息，无论是从性质上来说，还是从影响上来说，与真刀真枪的战争实在没有什么不同。神按照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人，神亲手设立祝福满满的婚姻和家庭，经过6000年的腥风血雨，到如今已经完全面目全非了。主后21世纪的今天，我不能不说，一个相对健康的人格，一个相对完整的家庭，一个相对正常的婚姻，只属于极少数有幸的人。我想请问在座的各位，不管你是属于哪一种，有幸还是不幸，还是处于两者之间，或者从一个到另一个转变的过程当中，今天你愿不愿意来到这位造我们也爱我们的神面前，借着真理的光，对自己的生命和生活状况有一些的反思和反省。人类离开神当初造人和设立婚姻的初衷到底有多远？我们如何才能回到神的祝福和旨意当中去？下一个 slide please。Next please。约翰福音18章11节，耶稣对彼得说：“收刀入鞘吧。”无论是国攻打国，还是民攻打民，人与人之间的冤仇，心与心之间的阻隔，如果追根溯源，无不指向人里面自以自我为中心、自私自利的私欲和罪行。当我们互不相让、唇枪舌剑的时候，当我们彼此亏欠、互相伤害的时候，当我们不肯饶恕，任由怨恨和苦毒在心中滋生蔓延的时候，当我们处处以自我的利益为中心，与朋友反目，与血肉之亲为仇的时候，不管是明枪还是暗炮，每一次当我们把枪口对准别人的时候，一定有三个指头指向我们自己。这就是真理的声音，这就是圣灵向人里面的良心说话的方式，这就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极大的幽默和讽刺。你知道指向自己的这三个指头代表什么吗？天、地、良心。天就是神，地就是人，良心就是我们自己。每一次当我们把枪口对准别人的时候，神、人和我们自己的良心共同指证，我们的里面有一个悖逆的灵和一颗石头的心，明明知道拔刀入鞘、自相残杀 不是答案，也没有出路，还是硬着心一条路走到黑。正如新约两次引用旧约以赛亚先知的话说，这百姓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人类已经任性太久了。当主耶稣对彼得说，收刀入鞘吧，就是神呼见世人悔改的道，我们不能够继续掩耳不听。但愿今天凡有耳可听的都能听见天父从古至今借着旧约的先知、新约的使徒，还有神的儿子主耶稣共同的呼见，心意回转过来，接受神儿子的救赎，允许神用神的方法来医治这个千疮百孔的地球和人类破碎不堪的心灵。下面我们就具体的来看，到底神的方法是什么，如何才能从根本上除去人里面的私欲和罪性，与收刀入鞘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下一个 slide please。还记得主耶稣，当主耶稣对彼得说收刀入鞘吧，后面紧接的话是什么呢？约翰福音18:11，主耶稣对彼得说收刀入鞘吧，我父给我的那杯我岂能不喝呢？这是一个什么杯？主耶稣为什么要喝这杯？与主耶稣给彼得的命令收刀入鞘吧有什么相干？接下来的那天晚上，主耶稣用他自己的生命为代价回答了我们所有的疑惑和提问。首先，主耶稣从天父手中接过来的是一个苦杯，这杯有多苦？从他在客西马尼园彻夜不眠、汗珠如大雪点的祷告中便可见一斑。马太福音26:39，他就稍微往前走，俯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照你的意思。”这一个苦杯里面装的是什么？天父定义赐给他的独生爱子单独品尝、独自饮用。请问你想知道吗？你想探其究竟吗？就让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以赛亚书53，里面字字句句都是天父忍痛割爱、泣血的心声。以赛亚书53:3，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被人掩面不看，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人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还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从活人之地被剪出，是因我百姓的罪过 他虽然外形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父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到了新约圣经，福音的使徒保罗只用一句话，便为这个苦悲做了一个最高度的总结。加拉太书3:13，基督既为我们受了诅咒，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诅咒。因为经上记着说，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诅咒的。用大白话来说，6000多年来，人类任意妄为，所行所犯一切的罪行，所接一切的苦果，神都倾倒在这个杯中，由他的儿子替我们品尝，替我们担当。主耶稣就是那个替罪的羔羊，神把人类所有的罪都归在他头上，他为罪受审判，我们就不再受罪的审判。他被悬挂在木头上，上不着天，下不着地，被神掩面不看，被人藐视唾弃，替我们成了诅咒，我们就不再受诅咒了。主耶稣从天父手中接过这个杯，一饮而尽，然后便毅然决然地走上十字架，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成就了拯救全人类的救赎大功，也就是天父赐给世人和平的福音。主耶稣为什么要喝这一个苦杯？因为神爱世人。主耶稣为什么要上十字架？为了拯救世人。下一个 slide。十字架就是主耶稣从天父手中接过的那一个苦杯。神的方法从来都不是把枪口对准别人，而是苦杯和十字架所代表的自我牺牲的大爱。苦杯的意思就是把所有的矛头都指向自己，所以是苦的。十字架的意思就是顺服以至于死，所以是难的。但是神的智慧就是借着十字架的受苦和舍己，彻底打破罪恶对人的辖制和死亡对人的拘禁，为我们开辟一条前所未有的道路，是地上没有的路，是往天上去的，赐给我们一个前所未有的生命，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是属天的永恒的生命。福音和十字架之间的关系，就是启示录10章天使吹第七号的时候开启的那个小书卷所揭示的。启示录10章7节，第七位天使吹号发声的时候，神的奥秘就成全了，正如神所传给他仆人众先知的佳音。这里的佳音就是指着福音说的，这里神的奥秘成全了，就是指着基督并他所定的十字架说的。以弗所书3:5，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当主耶稣来了之后，当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成全了和平的福音之后，这奥秘就向世人显明了。3:6， 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门应许。天使对使徒约翰说，你把小苏碱吃下去，在你的口中甜如蜜，在你的肚子里却要发苦。福音和十字架的关系就是甜苦交加，苦尽甘来，甜与苦两者难解难分。福音之所以是福音，因为福音的种子，福音的果子是和平，和平的真意就是废掉冤仇，拆毁中间隔断的墙，使人与神和睦，也与人和睦。所以福音的果子是甜的，然而十字架是苦的，没有人喜欢，没有人甘心愿意。但是没有十字架就没有和平，没有十字架就没有福音。人与人之间的冤仇是在哪里废掉的？是在十字架上废掉的。心与心之间的高墙是如何拆除的？是通过十字架上基督裂开的身体。十字架让我们与神和好，而与神和好是与人和好必不可少的前提。所以在神之外，这个世界上永远都不会有和平。在十字架之外，人的婚姻和家庭中也永远都不会有安宁。没有十字架就没有永生，必须先死才能复活，才能重生。这个死必须是十字架上舍己的死，而不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死。归根结底，福音之所以是福音，是因为福音的内涵、福音的核心、福音的根基是十字架。哥林多前书一章十八节，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二十一节，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十字架的道理乃是神的智慧，十字架的道理就是神的儿子受苦，我们可以得福音的益处。但是十字架的道理中还有一点是人性和肉体都不喜欢的，也是人常常故意忽视的，那就是要得到福音的益处，我们也必须与主一同受苦，也必须在神儿子所受的苦中有份。这也同样是十字架道理的一部分，和出自于神的大智慧。正如罗马书八章十七节所说的，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这就是主耶稣被捕的那夜吩咐西门彼得说，收刀入鞘吧。主耶稣发自心底的呼声和最真实的用意。最后就让我们一起来看收刀入鞘这四个字里面所包含的全部的真意。
Next slide please。
什么叫做与主一同受苦，在神儿子的苦中有份？为什么说这也是十字架的道理和神的大智慧？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道理，什么样的智慧，又带着怎样属天的应许和能力？主耶稣所受的苦就是前面已经提到的属于主的苦杯和主的十字架。另外 按照天父的旨意和智慧的安排，我们也有属于我们的苦杯和十字架。我希望我们信主到目前为止，读经到目前为止，听信息到目前为止，已经认识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那就是我们的苦杯和我们的十字架与主耶稣的苦杯和主耶稣的十字架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我把这两者之间的对比并列排开，希望能够帮助大家的理解和记忆。首先，我们来看主的苦杯和主的十字架。主的苦杯就是作为神的羔羊，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替人品尝罪的苦果，替人承受罪的诅咒。这一个杯是单单由主领受的，除了主耶稣以外，天上人间没有第二个人选能够作为赎价。主耶稣是唯一的义人，可以承担这个赎罪的使命。救赎的工作能否成就，主耶稣一个人向天父负完全的责任。主耶稣从天父手中接过这个苦杯，一饮而尽，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主耶稣的苦杯和十字架性质是一次到永远，主的宝血一次流出，永远有赎罪的功效。主耶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便成就了永远的救恩。希伯来书九章十二节，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便成了永远赎罪的事。十章十节，我们凭着这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十四节，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主的苦杯和十字架所成就的救赎大功，对我们来说意义包括以下几点。首先，救恩的起点，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流出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让我们可以因信称义，与神和好，把我们放在救恩的起点。没有救恩，世人终将死，且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结局就是永远的灭亡。第二，通天的道路。世上原本没有这条路，主耶稣作为开路的先锋死了，神使他从死里复活，开辟了这条通天的道路。如今主耶稣在天上真帐幕的至圣所里为大祭司，这两千年来主的工作就是带领信主之人在余生的时间里走成圣的道路，也把我们带到天上去。不是指永生的时候在天上，因为永生里神与人同住，有神的地方就是天堂。在永生里，在地如同在天，天与地已经合二为一了，指的是在今生里就可以像以弗所书二章六节所说的，与主一同复活，与主一同坐在天上，都是指向今生里属灵的经历和属灵的实际。第三点，新约以及新约的中保。主耶稣的宝血不仅是赦免我们的罪，把我们领进救恩的门，除此之外，主耶稣的宝血还有更加宝贵的功能和功效，就是神与人立约的血。主耶稣用他自己的血为我们立了新约，并且作为新约的中保，主耶稣如今在天上为大祭司的使命，就是确保神的约中一切的计划和安排都分秒不差，分毫不差，也分秒不差的按照神的时间和旨意完全彻底的实行和实现。好， 再看属于我们的苦悲和我们的十字架。可惜的是，今天许多信主之人对救恩的认识仅仅停留在因信称义救恩的起点上，对主耶稣宝血的价值的认识和理解仅仅局限于赎罪的层面，离神的心意相差甚远。圣经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神的心意不是让我们仅仅得救而已。圣经说，神要救我们，且救我们到底。到底的意思就是，不仅因信称义进入救门的救恩的门，还要走十字架成圣的道路，并且这条路要走到底，才是神全备的救恩。彼得后书一章四节，成为圣洁与神的性情有分。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九节，照着应许承受产业。这些都是写在神用主耶稣的宝血与我们所立的新约里。我们既然取用主耶稣的宝血，就应当知道赎罪、成圣、得荣耀都属于主耶稣宝血覆盖的范围。在今生有限的时间里走成圣的道路，就是神赐给信主之人属于我们自己的苦悲和十字架。我们的苦悲就是按照主耶稣的吩咐收刀入鞘，天天背起我们自己的十字架，舍己跟随他。这一杯主耶稣是主耶稣走上十字架之前亲手递给门徒的。主耶稣生前还多次呼召门徒，若有人要跟随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在神救赎的大计划中，主耶稣有主耶稣的工作和使命，信主之人也有我们每一个人必须向主负责、向主交代的那一份。因为按照神的旨意，罪可以赦免，诅咒可以替代，但是舍己的功课主耶稣不能够代替。主舍了他自己作为榜样，我们的责任是效法。主作为先锋开辟了道路，我们的责任是跟随。主给了我们命令和吩咐，我们的责任是顺服和遵行。神与我们立约，我们的责任是守约，遵行神的命令。成圣的道路一生之久，大祭司带领我们成圣的工作同样天长日久。天上的大祭司用什么样的方法带领我们走这条成圣之路呢？不是别的，就是主耶稣亲手递给我们的属于我们自己的苦悲，和我们天天要背的属于我们自己的十字架。罪性的根源就是每一个人里面的己。按照神的智慧，十字架舍己乃是对付罪性唯一有效的方法。舍己的滋味是苦的，但是神的应许是真的，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苦难乃是通往荣耀唯一的道路，这就是十字架的道理。在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智慧和大能。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每一个走十字架道路的人，每一个经历复活生命的人，每一个被福音的大能改变的人，每一个在基督里的人，每一个属于天国的子民，都可以同声说阿门。我还记得我们的弟兄上一次讲到的信息里，他还说了一句话，也让我印象非常深刻。他说，主耶稣被捕受死的过程从头到尾充满了荣耀， 不管是被捕、受审，还是钉十字架，到最后交出自己的生命，每一步主耶稣都是主动的，完全掌管和掌控整个的局面。我非常阿们鸿飞弟兄所说的，并且我还相信，在整个的过程当中，被主耶稣的荣光所震撼，被主的气势逼得节节后退，击倒在地的，还不仅仅是一众的官兵，还包括从天上观看的众天使和一切空中执政掌权的黑暗幽灵。这一种眼光和价值观根本不是来自这个世界的，也不属于这个世界。在这个世界看来，苦悲就是愚拙，十字架就是羞辱，就是诅咒。但是在我们的弟兄眼中，却有着极大无比的荣耀。这就是属天的眼光和天国的价值观。凡是有这种眼光和价值观的人，就是主耶稣，就是主后2000多年来十字架在这个地上做工的果效和天国实际的见证。但愿我们都能被主耶稣被捕那一夜荣耀的意象所吸引，快跑跟随主。但愿收刀入鞘吧主的这一个爱的命令，带着属天的能力，时时刻刻回荡在每一个爱主之人的心间，在我们日常生活和工作的每一个角落里，激励我们甘心情愿的从主的手中接过属于我们自己的这一杯，也和主同声祷告说：父啊，这一杯实在是苦，掺着血，带着泪，难以下咽，但是按照你的意思，不要按照我的意思吧。主，父递给主的，主已经喝了，主递给我的，我岂能不喝呢？喝这杯是今生里的苦，却要成就永生里永恒的益处和永远的荣耀。感谢、赞美、敬拜都归给天上的父亲，国度、权柄、荣耀都是你的，直到永远。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